欢迎收听康健记者医疗站，听康健记者聊一聊，我是静茹。很高兴今天为听众邀请两位来宾，一位是全人关怀师陈怡如，同时也是陪你走过疾病四季一书的作者。
大家好，我是怡如。
另外一位是目前服务于医学中心的蔡慧芳社工师，他同时也是一位諮商心理师。
大家好，我是蔡慧芳。
两位都是任职于医院的医疗工作者，也同样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来陪伴病友，协助病友安顿身心。因此很高兴能邀请到两位来宾来节目中与听众分享过去陪伴病友时看见的生命故事。刚刚怡如提到的职称是全人关怀师，我想不光是听众朋友，许多人对于全人关怀这个名词应该有点陌生，想请怡如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全人关怀的概念。
好哦，那全人关怀这个词的意思呢，其实是把人当作一个整体来看。我们知道人呢，还有生理的面向、心理的面向，然后灵性的面向、社会的面向，但是这些都息息相关的哦。举一个例子，假如今天这个病人睡不好，我们觉得哦，他是睡眠问题，好像是生理的问题，可是他可能是因为心里面正在担心我明天就有一个大的检查出来，检查报告会怎么样，所以他就睡得不好。那其实是心理的因素或者是一些担忧。那也有的病友他因为在病床上，然后发现哦，前一个礼拜哇，隔壁两床都已经离开了，就想会不会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所以他对于这个死亡的担心也可能会影响他的生理的情况，让他睡不好。所以我们就讲全人关怀，就是看这个人的全部的面向，然后把他融合在一起去关心他。我们基本上呢，在做全人关怀的时候，除了照顾到这个人的每一个面向，我们也会照顾到他的整个家庭，然后还有包括他从离病然后到他的疾病可能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病情恶化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并发的一些副作用，那或者是他今天医生跟他说哦，你可能没有一些标靶药物咯，可能要进到安宁病房咯。那像这样子的时候有一个重大的转折，我们都会特别的去关怀，那这就是全程的照顾。除了全人全家全程以外，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全队。那我们基本上我是在社区就比较难全队，所以我就需要很多安宁的好朋友，所以慧芳呢就是我的好朋友。那我今天如果需要关怀一个家属他的哀伤，那有的时候我们会需要心理师社工师的协助，那我们会一起办一些团体，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让全队进来。那医院当然我也会跟他们合作，也有医师护理师，他们也会转介病友给我，那我也会跟他报告我关心这个病友灵性的状况，那这个就是全队的照顾。这样
刚刚怡如提到的全队照护里面呢，有包含了社工师的参与，因此想问慧芳的是，在这个阶段中呢，你会给病友和家属什么样子的协助？
刚刚怡如有提到，就是在生病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全队的一个关怀。那我们也知道大家的问题常常在生病之后就卡住了，生活也卡住了，然后跟人的互动也卡住，跟自己也卡住了，所以在卡住的时候他以为他只是一个疾病治疗，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他整个人的一个状态。所以社工师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就是跟他一起做一个他目前生活的状况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评估，然后我们可以适当的转介一些资源，那当然难免他也会影响到他跟家人之间的一个互动，比如说他需要人家照顾，比如说他需要跟人一起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讨论，以及他的心情上要怎么去调试，大家要怎么去帮忙他。那当这些问题发生的时候，他问医生，医生可能不知道要怎么去协助他，这个时候社工师的角色就可以适时的来提供他的一些帮忙，然后帮忙他做一些我们说的社会心理照顾上面的一个评估跟资源的一个相关的连结。
除了社工师的身份外哦，慧芳也具备了心理咨商师的证照，为什么会想要从社工师转向心理咨商师，能够给予病友的协助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我一直都是社工师在医院里面，但我同时也是谘商心理师。一方面呢，我其实在照顾病人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其实很多时候那个心理的问题会是影响他更久远的，而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不见得是因为生病所产生的，可能在生病之前他其实可能就有某一些的心理上面的一些议题需要找人聊一聊，那刚好在生病的这段时间这样的议题更加的凸显出来。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医院里面的心理师其实是可以陪伴病人，我们说危机就是转机，但是危机在转机的过程当中可不可以有一个突破的面向。那很多人卡住了，在危机的过程当中陷落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落入一个比他过去的生活更加不适应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如果我能够就是用心理师的角度，然后来带着大家去了解病人，去关心病人的话，那我会觉得那是可以给病人更多的一个帮忙跟照顾、那这也是我能够跟怡如一起，那因为理念很合，就是怡如在全人关怀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照顾到病人的身心设灵，所以一直以来我就是非常的佩服怡如在这个部分，因为他还加上一个灵性的部分。
没有，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慧芳看到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很细腻的，而且是深刻的。那其实我觉得社工师的角色啊，在陪伴病友跟家属的时候一直都是很亲近病人跟家属的。那因为慧芳看到了他更深的那个心理冲击吧，或者是他的一些阴影，或者是一些他更大的那个部分，那我觉得其实以一个社工师这么亲近的角色再去介入心理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去贴近这个病友的。那我通常呢都是因为我本来是护理师的身份嘛，然后后来转做灵性关怀，所以我大部分都是先从生理的部分，先从他生理哪边不舒适啊，然后去切进来，然后呢再看看哎，这些身体的不舒适造成他什么，就要像慧芳说生活的调适的适应的问题，或者是他突然觉得未来崩解了，找不到希望感，或者是觉得人生突然失去意义了，就会觉得哇这个部分很合。所以我们当初成为好朋友的时候是非常神速的，就把那个身家就铺路了，然后可以好好聊天。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应该是说，我们同时都具备了在这个领域陪伴病人照顾病人过程当中，他同时必须要具备的两种不同的视角。也就是平常可能我们在团队里面必须要召会不同的专业人员，
是
才能够共同达到这样一个目标。但是因为怡如本身是护理师，那后来又是全人关怀师，那我自己是社工师，然后又是谘商心理师，所以我们同时习惯的用双重的视角同时来看见一个现场的一个工作。
了解，对耶，真有趣。
在书中我们可以读到慧芳这样推荐陪你走过疾病四季，这是一本让我们学习靠近的书，靠近我们的心，我们爱的人，还有过程中的脆弱与疲累。可以请慧芳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好啊，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在生病罹患重大疾病的时候，其实病人本身是慌乱的，那我们常常听到有一些人就说就要教他要勇敢要坚强要加油等等的，但是其实他不是不愿意，而是他自己也在很慌乱当中，那个心情其实是恐惧的，那甚至他不敢去面对，那不敢去看自己的心情是什么。那我觉得可是透过怡如的这本书，我觉得是一个很舒服的过程，让他带着他慢慢的知道说，原来我生病当中的恐惧，我的挫折，甚至我的发脾气，其实这是可以被理解的，甚至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一个过程，而这样的一个过程代表了是我们必须要去求助，我们必须要去柔软去看待这当中的一个脆弱，我们必须要去接受被呵护的照顾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是带着我们慢慢靠近自己的心， 那也带着我们周遭的人去理解生病的人他的心情以及他所面对的一个困境是什么，而不是只是把我们的目标把我们的期待直接的加诸在病人身上、所以我才会觉得说这本书很棒，因为它让我们看见的过程当中那个脆弱还有那个整个走在疾病治愈治疗过程或者是在经历疾病变化过程当中那个必须要去跟症状必须要去跟整个生活奋战的那个疲惫的过程，所以我会觉得在这样子一个经验里面特别是尤其看到怡如在当中写给就是每一个阶段的那个透过信件的一个方式，那我都会觉得说这是怡如从全人关怀的一个观点带着大家去看见人跟人之间的一个连结，那我也觉得说这是怡如是很值得在这样子一个过程里面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个经验。
嗯，谢谢慧芳，就是我其实在陪伴这些病人跟家属的过程中更多的是那个心疼跟不舍，就是我看到病人跟家属都好努力，就是病人很努力的要坚强起来然后要去面对这个疾病，然后家属很努力的不管是买各种保健品啦，然后呢帮助他做那种另类疗法或者是找名医，那我觉得大家花很多的心力在跟疾病奋战，但是有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他们为了武装起自己去奋战那个盔甲有多么的沉重然后多么的辛苦，那当他今天已经走不动的时候有的时候他自己还鞭策自己说你怎么走不动了你该继续往前，所以有的时候就真的很想要像慧芳说就是让他们可以卸下那个盔甲去好好的疼惜一下自己那个心，跟他说你已经辛苦了，我一直看到你努力了好久，我也看到你为了爱家人做了多少的付出多少的忍耐，那有的时候其实去好好的欣赏这个即使伤痕累累还是这么奋战的自己，而不是鞭策他，我希望的只是病友跟家属更多的去好好的爱惜跟欣赏这样子的自己吧。
对，因为我会觉得说很多的病友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他其实因为对自己的期待也因为别人对他的期待他会想要赶快的从自己的深渊当中爬出来，但是他其实在深渊里面的那个害怕跟那个眼泪跟那个颤抖其实他都不敢展现出来，然后就只敢用那个很防卫的说我其实没事，但其实他很有事的。
对，而且他的其实没事某方面他其实是他希望让家属安心，可是其实他的故作坚强反而让家属更加的舍不得或是更不安，然后家属也觉得我不能让病人担心我也要故作坚强。
对，所以因为家属会觉得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已经那么坚强了，我好像不能够再跟他说什么，
对，我不能再加重他的负担，他已经这么苦，所以我其实是希望病人跟家属他们即使在黑暗当中然后两个人只要牵着彼此的手然后就算都带着眼泪可是其实就能够给彼此力量，我们不需要帮他寻一个出路或者是真的有办法马上解决他的问题，因为这个疾病这件事情其实有的时候是长期抗战，但是我相信只要病人跟家属的心能够在一起就能够带给彼此一个很大的力量再继续往前，
这个就是我们共同的看见。
嗯，好棒哦。
那建立深刻的连结哦，对于缓解病友的不安跟哀伤是不是有帮助？那两位在过程中有没有难以抽离的经验啊？
我觉得其实就有点像我说的吧，其实我自己都一直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陪伴者，那我其实只是更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帮助病友跟家属建立更深的连结，然后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不孤单然后有同盟，那当然因为我也是跟他们一起走的人，然后我又在社区，也就是说我的病友不像在医院我可能都是陪伴了一年半两年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有的时候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我也会伤心。像我有一个病人，他跟我一样是一个母亲，然后他也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一个国小一个国中。那我在过程中孩子寒暑假我也会跟他们聊一聊妈妈疾病的变化，你们的调试，然后先生的状况。所以当这个妈妈刚离开的时候，然后我们有一个 LINE 的群组，是有这个他的先生，然后还有几个志工的关怀员，然后也是关心这个病友。那他们本身也是乳癌病友，都关心他了八年十年了，然后看他从一个很会跳舞，非常有曼妙舞姿，然后一个很温暖像阳光的妈妈，然后到后来虽然是很安详的离开，而且是在家里，然后是暑假，所以孩子也都能陪在身边。但是当他先生说他今天早上离开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其实其他的关怀员在等我先回应什么，然后他们志工要跟进，可是我那时候真的一句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因为我自己也好舍不得他。所以呢，我觉得这时候最重要就是真诚，所以我就只回了说啊，听到这个消息我其实也好震撼，我也其实不知道怎么安慰你，所以我知道对你来说一定也是很大的一个冲击，就只有这样，因为我的能力也无法做到更多。那所以我觉得当然有的时候他们离开我也会有一些难过跟不舍的心情，所以怎么跟他病人好好道别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所以我通常都会在病人离开前先感谢他用他的生命教会我的，然后像是这个妈妈，她就让我看到即使在生病的时候怎么样还是继续挂念她的孩子，然后怎么样继续的在这个家里面虽然没办法做家事，可是还是一个很温暖的同在，然后孩子回家可以感受到母爱。那我就会先感谢他们，他们离开后我通常都会写一篇文章，因为我希望能记得他们的事迹，他们的故事跟我相处的细腻的点滴，然后参加他的告别式。所以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好好的道别这样。那不知道慧芳什么经验？
其实顺着怡如刚刚分享的，其实我们身为一个助人工作者，我们跟病人跟家属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在那个当下我们是跟他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的心情一定是跟着他们在那边起伏的。只是说在起伏完之后离开了那个现场，那难免我们会一时之间还带有一些些的刚刚陪伴过程当中的一个触动，可是这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个动作，就是回来做一个自我的觉察。那个觉察其实帮我们净化我们自己的心灵。那在觉察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说人生当中喜怒哀乐或者是生老病死这样子一个遭遇跟经验其实是每个人都有的，那为什么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它触动我这么深，然后它让我挂念的是什么？所以当我用觉察的方式去看见那个当中的挂念，那个牵挂，然后我可能更加了解自己在乎的东西是什么。而这样子一个过程，其实我们常常说在陪伴病人过程当中病人也在教导我们，那我会觉得那样的一个教导其实是透过我们这样子一来一回的过程当中，包括自我的觉察重新来的一个体会。所以我想不是不会有带着创伤，其实助人的工作本身我们就是一个创伤的疗愈者，我们自己也会有受伤的时候，只是受伤的时候我们更加的去看见，然后去了解说其实这当中属于自己的议题是什么。
而且我要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就是没有遗憾，所以能不能在这个病人跟家属离开以前，就是尽可能的让他们能够圆满嘛，圆满就是让他们能够互相表达感谢，然后互相表达对彼此的爱，然后病人离开以后家属都会记得他。那如果他离开的很安详，然后我觉得是圆满的，那其实不管是病人家属或者是我们，我觉得后续的哀伤的调试都可以好很多，因为我们想到的是很多我们一起完成的，一起圆梦的，然后一起有过的最后的精心的时刻。
所以刚刚怡如讲得很好，就是不要让他带着遗憾离开，那是怡如在陪伴过程当中的设定的一个目标。所以不管他在协助的过程他怎么去陪伴，他怎么去靠近，他很清楚他的目标是在于 希望让病人跟家属不要留遗憾。那所以当我们在做陪伴的过程当中，如果都能够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的时候，其实自己的心在那个陪伴过程当中就不容易去迷失，也不容易变成是陷入在反而是自己未完成的议题里面。因为我们要协助的是病人跟家属的哀伤跟遗憾，而不是属于助人工作者自己的遗憾。
在这本书里面啊，怡如是怎么样帮病友走出不安和恐惧的情绪，重新找回生活的节奏？
就刚开始啊，就是康健出版社邀请我写这个书，然后他们说希望以病友跟家属为中心，让病友可以看的书。我刚开始简直是惊讶自己，我想说我的病友都是重病，病得这么严重，他们会想看书吗？后来我自己就想，他们一定听不下什么专家建议，因为他们已经听过太多的意见，而且那些意见建议都不一样，那还要听从谁的？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是希望他们在每一个过程感受到那个心情很孤单的时候，都有一个人可以陪伴着他，然后让他觉得他有一点点被理解，有一点点被懂了。所以我才会在每一个他的疾病不同的进程都设计了一封信，是写给那个时期的病友，然后一封信是写给那个时期的家属，大部分都是依据本来就有这样子我关怀过的病友跟家属来撰写这样子的信件，让他可以更具体，就是希望说他们在经历到类似的情境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一种被支托被理解的感受。那再来就是我觉得有一些艺术类的方式其实是很能够帮助他们从潜意识啊能够跟他们自己的内心相遇，所以里面就会设计了一些每一个章节有一些适合的音乐，有流行音乐，然后也有古典乐。我们有特别去问了学校的音乐老师那个古典乐怎么选，因为鄙人古典乐不太熟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绘画练习或者是可以写信的。那最后我还有特别请就是芳疗师跟园艺治疗师帮我写在各个阶段可以运用的芳疗跟园艺治疗，就是希望能够透过五感的方式，病友不用全部用，就例如说他喜欢 K 歌唱歌，他就可以选择听音乐，他平常就喜欢种植物到阳台，他就可以选择园艺治疗，平常就喜欢画画书写，他就可以选择我的美术课，然后去玩，然后让他在这个疾病的过程中可以更安适。
其实这样子一个过程正好是病人需要的，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他在生病的过程当中，他可能非常的专注在自己的疾病的变化然后治疗的结果，所以反而会让自己非常的紧绷。那透过这样子一个方式，其实一方面我们让身体有更多一个疗愈的机会，二方面的话其实透过不管是信件也好或者是音乐也好，甚至刚刚讲的一些园艺跟芳疗的无感的这样一个方式，其实都让他整个注意力不用一直想着自己的疾病现在治疗的怎么样，症状怎么样，现在到了第几期啊，现在数据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一方面是转移注意力，二方面我会觉得其实在这些我们讲的辅助疗法辅助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会重新感受到一种新的感觉进来，那这样的一个新的感觉其实会带动了他自己本身的一个疗愈，不管是心理上面的一个疗愈或者是自己身体上面的一个放松疏解，其实都是一个很棒的方式。
对，我补充一个例子好了，就是之前我有一个病友，他就是其实病况没有到最后，但是他就觉得他很害怕死亡，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他是一个喜欢画画的人，所以我就请他画下来，对他来说生命是什么，死亡是什么。他本来跟我描述的时候他觉得死亡很恐怖，一团黑暗，但是他画下来的时候是一个山洞，是一个洞穴，那洞穴的确是灰的，然后前面里面的阴影是黑的，可是很神奇的是他那个黑黑的那个洞穴的最后有一点黄色的光，所以他就描述说你看死亡很可怕，就像一个无比的黑洞，你不知道走到后来是什么。我说可是你终究画一点黄色的，那个到底是什么？然后他就说对耶，然后他就说可能我觉得到最后其实是西方极乐世界，他觉得佛祖会来接他。所以他从他自己的话里面他有一个新的看见，就是死亡可能面对了很大的无知跟走过一个长长的隧道，可是他觉得最后有一个美丽的境地，就觉得这就不是我能教他的或是带给他，但是从绘画中他就自己发现。
对，所以当他的心情可以被表达出来的时候，那 对他来讲是一种宣泄，另外一个方面也是透过这样一个过程，他发现其实他自己的心就带着自己在往前了，只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被他的焦虑蒙蔽了，被他的沮丧，被他的愤怒蒙蔽了，但是从他的话里面他看到自己还保有的那一点的希望，那个希望其实就是可以让他继续前进的力量。
没错，就是这个盼望本来病人就有的，那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只是帮他看见他自己已经拥有的力量跟自己拥有的希望。
那当疾病发生的时候啊，病友他自己会不安跟惶恐，那身为陪伴者的家属呢，他也要调适他很复杂的情绪，特别是在陪伴者要长期照顾病人而感到很疲倦，或者是如果最后到不幸病友过世的时候啊，那陪伴者要怎么样去安抚他心中的哀伤？
哀伤本身其实是一个历程，那很多人很担心自己会陷在哀伤里面走不出来，可是我们就想说，其实在哀伤的过程当中，它一方面其实是表示逝去的人其实对自己是重要的，因为你对不重要的人其实你对于他的离开可能对就没感觉了，所以你会哀伤表示他是重要的人。那我常常会告诉那些正在经历哀伤过程的人，我会说在那个哀伤过程当中，其实你真正的认真的而且去接纳自己的这个情绪，比如说你的悲伤，你的惶恐，然后你的焦虑，甚至你的愤怒等等的，那其实都是你靠近自己的心的一个方式，那也是你在跟逝去的人一种就是关系上面一个连结。那这个连结其实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离开的是他的人，但是你们的关系不会因为他的离开而中断了。那这样子一个关系的持续的保存，你会发现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是可以跟他对话，他不是走了之后你永远生命里面你就再也不会跟这个人有任何关系，不是的，你跟他还会有很多在心里面上面的一个对话，那你甚至可以用你跟他的对话来继续陪伴你自己。那我会觉得说很多的一个哀伤的这样子一个过程里面，大家会陷入在一个两难，就是我到底要忘记他还是要到底要想起他，对，在这种挣扎的过程当中，其实对家属来讲会是一个好像会产生更多的一个烦恼，比如说他会觉得我忘记他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代表
比较
好过，代表
但是又很有罪恶感，
我罪恶感，然后代表我不够爱他了，但其实不是的，我说你可以适当的时候你就做你自己的生活，但是当你真的很想念他的时候，你就好好的在你的想念里面都可以的。
对，就是这两个部分其实对哀伤的家属都很需要，他们需要一些时间是尽情的好好思念他们心爱的人，哀悼然后痛苦，然后或者是感受那个撕心裂肺的痛，或者是心里的那个空洞怎么都填不满，但是他们也需要一些时间去调适这个新的生活，适应这个已经离开的家人不在的这个世界，所以这两个都是很需要的。所以我有跟他们说，哇，你们做的这两个努力都是帮助你能够走过这个哀伤的历程，而且哀伤它不是疾病哦，它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或者是哪里坏掉了需要修复的，它是一个就像慧芳说的，就是因为我们很爱他，所以他离开我们才会感受痛，如果跟你不相关的人其实是没感觉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怎么样陪伴一个家属的哀伤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去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其实有的时候虽然很多我们陪伴的病人是重病的，但是真的离开跟离开前他就算准备了再久还是不一样。
对，其实我也遇到过有一些本来跟这个离开的人就有一些所谓的恩怨情仇，那他气他气得半死，然后我还记得他会不断的咒骂说这辈子他也没有好好的对他过这样子，然后连人要走了都给他这么大的一个困难，丢下这么大的一个包袱给他，然后让他日子这么难过。但是他不能够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么讨厌的一个人，这么恨的一个人，他竟然会为他的离开而让自己这么的不好过。那我们就跟他讲说，我就说那个不好过其实正在说话，说什么呢，说他其实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带给你这么多你对他的恨啊，对他的那个怨等等的，那因为他跟你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的一个连结，那 这当中有好多是你想要跟他讲的话、嗯、那只是在过去可能没有一个好的时间去讲出来、嗯、那也许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悲伤调适的一个过程，我们好好的去厘清，好好去把双方的这个关系厘清楚，讲明白。那讲完之后，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也看到了属于他自己要去面对的部分，要去处理的部分。那能够处理完，也就真的放下，才能够真正的我们说生死两相安。
今天非常谢谢怡如和慧芳，那最后可以送给病友和家属一句话吗？
好哦，那其实我最想要跟这一段时间的病友跟家属送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拥抱。那我希望你们可以在感受到不安或是害怕的时候，也可以用双手环抱胸前，然后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感谢他一直以来的努力，然后感谢他为自己为家人所做的一切，然后先好好的爱爱他。
我想跟现在正经历着这个病痛的病友以及陪伴的家属说，其实就透过怡如的这本书《陪你走过疾病世纪》里面说的，让我们一起面对失去的生活，从碎片中重拾生命的价值。其实生命的经历都是我们的一个学习跟一个成长的契机。
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可以去翻翻《陪你走过疾病四季》这本书。康健记者医疗站，听康健记者聊一聊。我是静茹，
我是怡如，
我是慧芳，
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拜拜。